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这样安静的晚上，虽然外面下着雨，但是主，你把我们仍然把时间分别为圣，让我们愿意在你自己的至圣的真道上，我们来追求、来认识你自己的话。主，我们向你祷告，求主耶稣的宝血洁净我们。让我们做一个守节心清的人，可以来亲近主，来感谢我们的神，带领我们每天这样子活在神的家中，活在神的面前。我们愿意自己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做成你要做的功，因为你用你自己的话语，真是像清水一样来洁净你的教会。主啊，让我们也用你的话，像玛纳一样的来喂养我们的灵命。主，我们能够因为把你的话当作食物吃了，能够叫我们的生命能够渐渐长大，明白神的旨意。我们真是愿意求你赐下智慧与启示的灵，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在聆听主你自己宝贵话语的时候，主要让你的话被解开，让你自己的话带着圣灵的生命的能力来运行在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来改变我们，来造就我们。我们把晚上这段宝贵的时光恭恭敬敬的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你来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带领我们这一段短短的时间。求主祝福，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今天是两页讲义哈，13课跟这个跟一个地图。请我们就开始哈，我们就打开民数记的20章，这是我们上个礼拜讲的，是指着那个神的政治，他的管理显明在摩西的摩西，其实整个这20章是显明在三个人身上，米利暗、摩西跟他的哥哥亚伦的身上。那今天呢，我要让大家特别注意在中间这段话，就是20章的14节。摩西从加底斯差遣使者去见以东王，说：“你的兄弟以色列人这样说，我们所遭遇的一切艰难，就是我们的列祖下到埃及，我们在埃及久住，埃及人恶待我们的列祖和我们。我们哀求耶和华的时候，他听了我们的声音，差遣使者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这事你都知道。如今我们在你边界上的城加底斯，求你容我们从你的地经过，我们不走田间和葡萄园，也不喝井里的水，只走大道，不偏左右，直到过了你的境界。以东王说：你不可从我的地经过，免得我带刀出去攻击你。以色列人说：我们要走大道上去，我们和牲畜若喝你的水，必给你价值，不求别的，只求你容我们的我们步行过去。以东王说：你们不可经过，就率领许多人出来，要用强硬的手攻击以色列人。这样以东王不肯容以色列人从他的境界过去，于是他们转去离开他。我们再看21章，第一节，21章第一节。住南地的迦南人亚拉德王听说以色列人从亚他林路来， 就和以色列人征战，掳了他们几个人。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发愿说，你若将这民交付我手，我就把他们的诚意进行毁灭。耶和华应允了以色列人，把迦南人交付他们，他们就把迦南人和迦南人的诚意进行毁灭。那地方的名字便叫荷尔玛，小字荷尔玛就是毁灭的意思。第四节，他们从荷尔山起行，往红海那条路走，要绕过以东地。百姓因这路难行，心中甚是烦恼。你们念下一节。厌恶这淡薄的食物。于是耶和华使火蛇进入百姓中间，蛇就咬他们，以色列人中死了许多。百姓到摩西那里说，我们愿读耶和华和你有罪了，求你祷告耶和华，叫这些蛇离开我们。于是摩西为百姓祷告，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一望这蛇就必得活。摩西便制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凡被蛇咬的一望这蛇就活了。好，看我们每次几乎都要念的哥林多前书第十章，讲到这段历史，有话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说，第一节，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跳到第九节，也不要试探主，像他们有人试探的，就被蛇所灭。好，这里讲到被蛇所灭，这是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特别提到这一件事，发生在旷野。我们再看第五章，这就是哥林多后书第五章。21节，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好，这个我们暂时圣经就读这么多。那我要大家，因为今天我给你们发了一张图啊，那我要让大家注意一下，我们现在是来到哪里了哈。你如果注意看这张图的最下面，西乃旷野有一个山叫做西乃山，对吧？然后他们就是神把十诫跟会幕的启示告诉犹太人之后，他们在那里住了大概有一年左右，然后呢他们就开始朝着这个迦南地，就是北面这块地，右上角这块地写着沿海的这个地方，这个右上角就是他们要去的这块迦南美地。那么我们知道这段历史是当他们走到南边的时候派了探子去，后来他们不去，对吧？但是他们这个走啊，就是从这个西乃山一直往北走，沿着红海这个边缘这样上去。那这个上面就有 你注意看这上面有阿拉伯字，对吧？一二三四这样的字号码，那它号码下面有注解，下面注解的时候就是以民数记三十三章来说明，因为民数记三十三章你打开来看的话，请你打开来，是他们在四十年在旷野走过的路程，摩西把它通通记下来。所以呢，你看到民数记的三十三章第五节开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们从起点，就是以三十三章第五节，以色列人从兰塞起行，安营在树歌等等等等，这一路它的起点就在这张地图的左边，对吧？就是这边写的一这个位，这个号码，那条路线的起点就是不叫兰塞，有没有看到？有哈。那么他们就从那里过红海，对，过红海然后过来的，那他就沿着那条路一直走走，就那你如果照着这个路线图，三十三章的路线图，他告诉你一就包括从第五节一直讲到十五节，二就是从十六节讲到三十三节，三就是从四十一节到四十四节等等等等，听得懂吗 ？OK， 所以这张地图就是按照这个三十三章的这个摩西所说的这个路线，它是这样画出来的。OK， 所以如果你有这个地图，你大概就有数了。那他们现在来到了今天我们念的这段圣经的时候，他们这个时候基本上是已经来到了。这个二的结束，三的开始，这个地方你看到一个叫何尔山，有没有？对吧？那你说我怎么知道有何尔山？那因为这个时候谁死在那里？亚伦啊，亚伦就死在何尔山，所以那么他在这个地图上你就会看得见，就在这个位置，好吧？那么后来他们为他守丧有三十天，然后他们再继续往前走，那么就来到了我们今天所看的这一段历史，就是二十一章了，对吧？他们打了一个仗，这个仗就是叫做 Hermon， 就是把这里的这个南地的这个迦南人把它消灭了，对吧？那你就看到赫尔玛这个地方在这个地图的右上角，有没有看到赫尔玛？就在赫尔山的东北方一点钟的方向，你就看到有这个赫尔玛。那么他们在这里把这个什么迦南，这里有一个王叫做亚拉德王，把他这一个城给干掉了，对吧？这是第一节到第三节。然后呢他们又大概又回到这个地何尔山这个地方来，所以从第四节起呢就进入了这个现在的这个所谓今天晚上我们要看的，就是从第四节何尔山起行往红海那条路走，要绕过以东地，百姓因这路难行，心中甚是烦躁。为什么要绕过以东地？那你现在懂了没有？刚刚我们念的啊，以东王不让他走吗？那以东王是谁呢？以扫的后代嘛，对吧？以扫又叫以东嘛，所以这是他们两个民族是亲戚，对吧？这个以扫跟雅各是双生子，那么然后神拣选的是雅各，没有弃绝了他的哥哥以扫，但是神也就让他们就住在这一带叫以东的这个地区。那现在他们从刚刚讲了一大堆话，就是说他们这个时候从埃及出来，现在要求从他这个地方过，那个这些亲戚们说 no， 不让他过。就是这两族人的 这个叫做什么恨，就一直到今天没完没了，就是说以扫有一个恨一直传，一直传，传到今天，不愿意，就是你要走没门，就是不让你走，所以他只好绕道而行。所以他绕道而行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这个地图啊就有两个理论，就是说一个是一直走，就是你看这个山走到什么沙摩拿普什么普难是不是，然后阿伯对吧，然后一直往南跑，跑到了什么以寻加别，然后又往北走对吧，这样一直绕过来，绕过以东的东边，到了北边来，叫做以耶亚巴林。那么这是一个 proposal。另外有一个就是从阿伯直接从以东的北面这样子过去，所以有两个不同的画，这个地图画法有这么不同。那么总而言之。这一条路是不好走的啊，第一个很远，第二个呢很难，那么所以呢就发生一个结果，这个结果是什么啊，怨言嘛，这是一定的了是吧，百姓因这路难行，心中甚是烦躁，第一是很烦，第二呢就发怨言了，就怨毒神和摩西，说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死在旷野呢？这里没有粮，没有水，我们心里厌恶这淡薄的食物，因为他们天天吃的是玛纳，喝的是临磐石出来的水，他们想喝可口可乐，所以他们觉得很痛苦，那么就怨言满天，那么于是耶和华使火蛇进入百姓中间，蛇就咬他们，所以这个是今天整个的故事，就是这样的一个背景，对吧？那么在这样的里面，要告诉我们什么样的属灵的功课，那你就会发现，就是说。现在整个的大背景是40年的旷野的路已经走到了最后一年了，20章你看到三个重要人物中间的两个，就是一个哥哥亚伦，一个姐姐米利安，都怎么样死了，那这就告诉我们什么呢，就告诉我们这个第一代的人结束了，就是这么简单，第一代的人从埃及过红海出来的这一批见过神大能的膀臂神迹奇事出来的人，就果然如神所说，他们不能进不能进迦南，这是他的大背景。那么现在剩下来的是谁呢？就是第二代了，对吧？就是第二代。那你就会发现，第二代的难题跟第一代的难题一不一样？一样的。你日子好过的时候，大家都没事儿，但是神就偏偏兴起了环境，就给他们一些难处，那么这些难处呢就是我们在第一课讲过的那两个字，有没有记得我们的第一课吗？生命记第六章是吧，打开来看看记不记得，我们通通还给老师了，请打开生命记，这个整个旷野的路是有一个目的的，第八章，生命记第八章， 第二节，你们要纪念耶和华你们的神，在旷野引导你们这四十年，干嘛？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列祖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使你们知道人活着不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四十年等等等等，神的恩典与他们同在。所以你就知道这一个旷野的路程，整个我们讲到今天是第十三课，这十三课程里头神给他们的功课是什么。当然我们讲一课一课，我们讲的现在是第十三课，但是总的来讲，在摩西整个给他们这四十年做一个注解，对整个这段历史做一个注解，你就会发现摩西用的两个动词，第一个就是苦练，第二个就是试验。那也就是说，在旷野的日子是舒服的日子呢，还是煎熬的日子？是煎熬的日子。那你说上帝是不是存心找渣呢？啊，不是的，他只有借着这样的试验与苦练，让达到一个目的，什么目的？就是让我们认识我是谁，你知道吗？我们对自己的评估高还是低啊？不一定，有的人有这个自大狂，也有人呢自卑感，这个不是人人都是如此，反正总是看的不是过高呢就是过低，这是我们人在成长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的这个共同经验，就是说我们这个人不是不认识自己的，我们对自己的评估不是过高就是过低，过高的人就是骄傲，过低的人呢就是自卑，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知道我是谁，这是人一个最大的难题。那么神要给我们带领我们改变我们，那他就必须让我们每一个人认识自己到底是谁，这句话听得懂哈？他必须让我们认识我们是谁。那怎么能够让我们认识是谁呢？那只有经过旷野的路，听得懂吗？他的这段旷野的路就是唯一的目的，就是认识我是谁，认识我是谁。那么那你现在看在现在是来到了第二代啊，前面第一代的人统统结束了，那现在来到了第二代。第二代的时候，你看他们走的路跟他们祖宗走的，就是上一代走的路一不一样？一样的嘛，也是非常不好走的，对吧？那他们也因为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读历史的时候，比如说我不知道你们读四福音的时候对门徒的感想是如何，读四福音啊，你们没有读过四福音啊？你们会不会觉得门徒怎么那么差劲啊？彼得也好，约翰也好，这些宝贝，哎呀，耶稣天天都当他同在，给他们这么多恩典，怎么做？怎么耶稣讲的话他们也听不懂？这个吵起架来，这天天就是吵谁大谁小，怎么那么属肉体，对吧？我们总会觉得这些门徒们，好像真是不碍事哈，不怎么行。可是轮到我们来做门徒呢，我们不会比他们怎么样好到哪里去的。那我们读旧约的历史也是一样的，我们就会觉得这些犹太人真是糟糕， 真是叫做扶不起的阿斗，对吧？我们如果这样的话，我们不会这个样子的，走着瞧吧。所以你看第一代前面我们看到的历史基本上就是一个悲剧，为什么？他们第一代的人全死光了，对吧？剩下两个，所以是一个悲剧的。所以今天第二代已经起来了，那么神又把他们放在同样的这个训练的环境里头，这个路不好走，吃的东西就是这么两样，除了玛纳还是玛纳，除了这个灵磐石出来的水还是这个水啊。那么但是他们天天吃天天走，就觉得很没意思，很没意思。路环境一困难，我们每一个人的直觉的反应就是什么？抱怨言。古时候如此，今天呢还是如此。今天我们在教会里呢一样，你在教会里面久了，你就会听见怨言满天，对吧？总是觉得我们教会这个不好，教会那个不好，传道人这个不好，那个弟兄这个不好，那个姐妹又不好，总而言之看来看去都不顺眼，对吧？所以这就是一个标准现象。这个标准现象只说明一个点，什么东西啊？天下乌鸦一般黑，天下乌鸦一般黑。我们的肉体永远是这副德性，懂不懂？所以我们怎么认识这样的一个肉体呢？这个我怎么会这个样子的呢？哎，我们谁也不认识自己，除非你走过什么路，旷野的路，除非神把我们放在一些环境里头给我们考验考验，有苦难有试验临到我们，这样的时候就把你的真相怎么样暴露。否则的话你天天日子都很好过啊，不愁吃不愁穿，这个一切都很享受，你显不出来的，显不出来。就是神就是要在旷野的路，就是要把我们放到许多的难处里头去，所以你才会发现你没有信主的时候可能没什么难处，然后这个天下无难事，对吧？但是你信主了以后你会发现好像处处都给你让你碰壁啊，家庭家庭碰壁，事业事业碰壁，教会教会碰壁，到处都是搞的是灰头土脸，有没有啊？你就觉得上帝跟你过不去，对吧？但是你如果懂神的心的话，神并不是跟你过不去，神是有意的让我们碰这些事情的时候来认识，第一我是谁，我是什么样子，第二他是谁，他是什么样子。只有在真实的生活中我们才能够来好像照镜子一样，这个环境啊，神的话就在这种环境里面就出来了，就显明我们是什么样子，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好，那么然后你就会发现当人的这个肉体发作的时候，人在那里发怨言也好，搞怨天尤人的时候，神的手总是在那里管教我们，对吧？那我说过了，神为什么要管教我们？希伯来书讲，你如果是狮子就没人管，但你如果是儿子就必定受什么父亲的管教。那他爱我们的话，他不会放纵我们的，所以我们就会受到管教，这个是必然的。所以这个是你不要觉得稀奇，你要因为你被管教了，你要赶快低头说什么？谢谢天父啊，你还爱我，你还管我， 啊，如果有一天没人管你，你就完蛋了。所以这个是你就会发现神没有放过他们，虽然你们是第二代，但是你们犯了这样的错误的时候，神管教的手马上下来，马上下来。那这个时候他们碰到的管教就是被毒蛇怎么样咬，咬了，那么他们就要知道完了完了完了完了。为什么呢？会死啊，这个我们人就是这么奇怪啊，对吧？怎么叫不见棺材不掉泪嘛，对吧？所以一到老命要完蛋了，那这下子不得了了，就马上就祷告啦，就来到摩西面前了，说摩西啊，帮我们祷告。那摩西就帮他们祷告，然后神就说话了，对吧？神就说，你就这什么，弄一个铜蛇啊，很有意思啊。他不是弄一个铜羊，他是搞一个铜蛇，然后用杆子把它举起来。在营的中间，让十二个支派都可以看得见，然后对他们说，凡是把头抬起来仰望铜蛇的，你的毒就解，对吧？所以那天有没有死人呢？当然有。什么人死了，什么人活了？愿意抬头仰望的人就活了。在那里想这个不合乎科学，在那里想哪里有这么笨的人，被蛇咬什么抬头可以得医治，哪有这种事？还在琢磨的当中的时候就怎么样，老命就没有了。所以那天我常常说这种笑话，你们听过再听一次。我说那天啊，所有知识分子都死掉了。为什么知识分子死掉了呢？因为知识分子老是要问为什么，合不合乎理性，合不合乎科学，要让毒蛇的毒能够得医治，你应该是照着科学的方法，什么什么解毒的那种开刀啊血啊什么搞的那种方法才对的，怎么有人什么抬头看那个蛇就会好，哪有这种事？你去你的科学吧。当我们要执意说我有办法的时候，你就是死路一条。神跟你说，我就是让你听我的话，我不跟你讲你的科学你的道理，我只跟你讲什么，我的道理。我的道理就是说，这里有一个铜蛇，我把它叫摩西举起来，你们只要抬头就可以好，抬头仰望这条铜蛇，你的毒就解。在人的脑袋来想的话，合理吗？完全不合理。所以这个是人跟神中间的最基本的那个争执点，看得出来没有？用新约的话怎么解释？神就用人认为愚拙的道理来拯救人，这就是神的智慧。请问在哪里讲过这句话？哥林多前书吧，打开来看呢。哥林多前书第二，应该是第二章。十八节，因为十字架的第一章第二第十八节，对不起啊，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十八节，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什么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就如经上所说，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在哪里呢？文士在哪里呢？这世上的辩士在哪里呢？神岂不是叫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能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 愚拙的道理，看见没有？这个十字架的道理叫做愚拙的道理。哪里有人什么信耶稣罪就得赦免，然后将来就可以不要下地狱，可以上天堂？哪有这种事情？太便宜了，太迷信了，对吧？人可以讥笑这个十字架的道理，但是神说，我就是用人认为愚拙的道理来救人，对吧？神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将你一军。我每次读这句话，我就说，神啊，没有人搞得过你，还是你最聪明，对吧？他不是用一个很深的哲理，你去看佛学，佛家的佛学是很深奥的哲理，人怎么样能够成为佛，就跟我们的十字架道理就不一样，讲的听那几个经文听之后头都发昏，对吧？你没有某种哲学的悟性，你就没有办法来变成佛，你得坐在菩提树下慢慢去悟吧，对吧？可是我们做基督徒，我们不需要坐在菩提树下去悟，神就是讲的很简单，人有神的儿子就有什么永生，人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永生。服不服气？很多人就说不服气，哪有这种事，太愚拙了。所以神就没有，神有没有跟以色列人解释，或者跟摩西解释我为什么这样做？没有，他只很清楚的说，你就做个铜蛇。你也不要问为什么不是铜羊，对吧？你说照圣经的预表应该是羊才对啊，但是他就是说铜蛇，把铜蛇举起来，然后抬头仰望，你就解毒了，你就活了。所以这个故事本身就写在这今天我们读的这段圣经里头，而没有任何的解释，只告诉我们一个事实，也就告诉我们那天所有抬头的人活了，那天所有心里面觉得这件事情可笑幼稚的人就都什么呀，死了，就是这样，非常简单。哦，所以你归根究底哈，神为什么这样做？你要去理解神这样做有没有道理？当然有神的道理了，对吧？既然是神的智慧，神做事总有他的道理，只是这个道理不需要向你解释就是了。我们来到神面前，神不跟我们讲理的，对不对？神要我们干嘛？信，信而顺服，有一首诗歌嘛，对不对？信而顺服，这是我们到神面前来的必有的条件，信而顺服。可是偏偏我们所有走过来的人，你都会发现我们信耶稣这件事情容易不容易啊？有人绕了不知道多少的弯子，就在那里搅啊，你跟他传福音搞了10年20年他都信不来。我还有一个人跟我说，我已经绝志4次还是没有信，真是伟大，绝志了4次他告诉我说我还是没有信。那我说你绝志是干嘛？只是表示他讲的还不错，但是心里面没有信。所以这个年头什么怪人都有。总而言之，我们来听见神给我们的所谓的福音，所谓的真理的时候，你不是用理性来接近神的，你必须用什么来接近神？用信心，这是根本。什么叫做信心？就是说神你怎么说 我呢，我就乖乖怎么信，就怎么接受，就是这样。你不要跟神去怎么样 argue， 觉得他有道理或者没有道理什么什么的，因为神看我们怎么看、啊、他从天上看我们啊。第一个，当然神看得见我们了，但是如果用人的形象来感觉的话，从天上你坐飞机的时候往下看，你看到几个人了、啊、在高天上的时候一个都看不见，对吧？我们在从高天之上看我们的这个人的时候，你连影子都没有，对吧？那你在上帝面前算老几吗？你有什么好骄傲的？他跟我们讲的东西，你没有信他的话，就是跟你讲了你也不懂，对吧？但是我们就是跟神要讲东讲西讲理啊！我没有把圣经搞懂，我是不会信的。你去慢慢搞吧。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能够信主，也真是感谢神，是神的怜悯。好，那么现在我们就来看神这样子做是为什么？为什么他那一天？就是用一个铜蛇把整个的这一群人从死亡里面带出来。 OK， 那你就必须到约翰福音里面去找答案，因为在这里没有答案，这里没有神没有解释这个谜，一直到耶稣来解。那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一节，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第三节，我们一起念。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听懂了没有？没有，他没有听懂。到第九节，尼哥底母问他说：“怎么能有这个事呢？”耶稣回答说：“你是以色列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个事吗？我实在告诉你，你们所说的是我们，那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那在这里，你们是指的谁？就是这些犹太人的法利赛宗教的领袖们，对吧？所以你会发现，现在就有一个两种势力在谈判，一个是耶稣这一帮，另外就是上帝的选民，犹太人的 elite 宗教的领袖法利赛人。那么这个法利赛人的老师父叫做尼哥底母，他晚上跑来找耶稣，他发现一件事情，他没有答案是什么？人老了怎么能够保证死了以后可以进神的国，对吧？他一生的追逐是什么？这个法利赛人就是进神的国。但是现在他说他老了嘛，也就是他离开世界的日子越来越近了嘛，他里面没有把握嘛，所以他才会来怎么样找耶稣啊。他为什么要找耶稣呢？因为他有观察，他说：“你所做的事，若不是神与你同在，没有人能够做的。”也就是说他是一个行家，懂不懂？他看耶稣所做所行，他如果没有神与你同在，没有人办得到你做的事情，所以他晚上才来。他为什么白天不来呢？ 啊，还有晚上来了，下班了哈。我想他已经老了，恐怕已经退休了，因为他的身份、他的地位，对吧？如果他白天来，别的法利赛人看见他来了，说你这个家伙怎么搞的？去找这个年轻小伙子，是不是要背叛我们法利赛教门呢？所以他只有晚上自己，一个人，可以说是，偷偷悄悄的来找耶稣的。为什么偷偷悄悄？因为他里面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他睡不了觉的，对不对？所以他来找耶稣。他谈什么事呢？就是怎么能够进神的国。那耶稣说，人如果不是重生，从水和圣灵生，就不能进。他根本就听不懂。那你的意思要我从妈妈肚子里再生一次吗？怎么可以呢？讲了半天，总而言之，怎么讲不开窍。一直到主耶稣讲一个故事给他听。这个故事是什么呢？你注意看13节，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14节，我们一起念：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哦，这下子耶稣提到什么？铜蛇了吧，对不对？这里讲耶稣亲自讲到那一条铜蛇的故事，所以耶稣怎么解释？好，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所以铜蛇是谁？就预表耶稣，对吗？所以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有两个表记，一面从施洗约翰为耶稣做见证的时候，施洗约翰指着耶稣说什么？看啊，神的羔羊，为世人除去世人罪孽的，就是神的羔羊。但是在旷野的时候，摩西那一天神要他举一条铜蛇起来的时候，那个是以蛇做代表的。那是为什么啊？蛇是谁啊？撒旦，对吧？是那条蛇。铜蛇呢？铜代表什么呢？审判。为什么？因为那一天他们的250个人拿那个香，铜香炉去献香的时候，什么事情发生？火就从祭坛出来，对吧？把他们250个人全部烧死，然后那个剩下来的铜祭坛，铜香炉，通通把它敲成什么？铜片，然后包在那个外面那个祭坛的。所以铜因此就告诉我们代表神的审判，对吧？懂没有？所以铜蛇就代表神审判谁？那条蛇，对吧？铜蛇就是神审判那个蛇。那么那天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一面是羊的身份替我们，一面又是什么？蛇的身份被击打，被烧死，对吧？那个铜就代表神的审判。所以主耶稣在那个时候他扮演好多角色，在十字架上扮演好多角色。那在这个地方是以铜蛇为代表，是耶稣自己说的：摩西怎样在旷野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凡向他什么仰望的人。在这里就说凡信他的都得永生，也就是说凡信他的本来该死的，对不对？是吧？为什么该死？有蛇的毒啊。但是今天呢，因为抬头仰望了，你的毒就怎么样解了，对吧？你就活了，你就得永生了。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呢？你如果从二十章读过来，到现在我们读的二十一章，啊，紧接着马上他们就要开始进迦南了，你就会发现，这整个的第一代也好，或者现在新生的第二代也好，他们都被神的审判埋葬了，听得懂这句话，听得懂吗？被神的审判的手埋葬了，怎么样理解？米利暗埋掉了，亚伦也埋掉了，那一代的人也都怎么样，在旷野怎么样死了，对吧？所以那些人都已经结束了。那现在第二代的人，他们的毛病跟第一代人毛病一不一样？也是一样的嘛。所以他们也埋了，也死掉了，照神的审判来说，对不对？可是照着神的恩典来讲呢，神要救他们。怎么救呢？就是经过十字架的耶稣，看得出来没有？这一个铜蛇就是讲到十字架的耶稣干什么？他被审判。那什么意思？他被审判，那他就死了，他被埋葬了，然后他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对吧？然后他就把这个生永生赐给凡相信他的人。那么意思就是说，我们所有信的人，我们要经过同样的步骤。今天能够谁能够进迦南呢？就是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的人。这个永生，这里耶稣讲的永生是什么意思啊？这里讲的永生是不是我们本来有的生命？不是。那是什么生命？重生。他跟尼哥底母讲重生是讲什么生命？从圣灵生的，从神生的生命，是我们从爸爸妈妈来的那个生命吗？完全不是。而从爸爸妈妈来的，从亚当来的那个生命应该怎么样？应该是，听懂吗？所以这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旷野整个的这条路程，让我们，我刚刚说过了，只有一个目的，认识谁？认识自己。认识了以后，神说那怎么办？神对这个我们这个老我的生命的宣判是什么？钉十字架。听得懂吗？钉十字架。因为这个老我的生命是永远跟神的生命是什么冲突的吗？看得懂吗？我们以为我们会顺服神，我们以为我们会爱神，我们会忠心的跟随主。这些犹太人在西乃山下的时候，不是都是各个向神许愿吗？凡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会怎么样遵行？四十天后呢，就不灵了。看出来没有？所以你就会发现，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呢，由不得我。这件事我们自己知不知道？我们不知道。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最大的难题有两个。一个难题就是，我是指基督徒，基督徒的难题有两个。第一个难题是不认识自己，第二个难题不认识神。虽然我们认为我们信神了，但是这个信神是非常的表面化的。所以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神马上就开始把我们带到旷野来，对吧？在旷野有一段必修课，所以我们这个课叫做基督徒属灵的经历。为什么叫做基督徒属灵？ 就是旷野，就是在旷野来接受神的锻炼，神的显明。那么你在这个地方就看见了，哦，原来现在到了第二代，神要带他们进迦南之前，他们还需要经历这一个铜蛇的故事。那我给他括号，你注意我的十三课的题目里头我给一个括号，这括号写什么？复活的生命。因为从这个点开始往后一直到进迦南，完全凭着什么啊？复活的生命。就是说我们如果没有这个复活的生命，能进迦南吗？进不了的。神所有的工作是从这一个点开始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把老我埋葬，而没有得到这个新生命，好好的开始依靠这个新生命的话，我们所有的一切充其量你能够造一个巴别塔，这是人的本事，人可以造巴别塔，可以塔顶通天，对不对？但是在神的眼中有价值没有？人很努力啊，对不对？但是人再多的努力，再多的聪明，再多的智慧，你可以有一点成就叫做巴别塔，但是至终在神的眼中有没有任何的价值？没有。巴别塔是被弃绝的，听懂吗？虽然塔顶通天呢，塔顶通天什么意思啊？就是凭人的本事可以达到什么神的境界，这是人的梦，到今天都是如此。我们的科技，我们的什么哲学，我们的文化，人类所有的到今天六千年的这个成就，人很得意啊。你看我们的火箭可以上了太空，可以登陆月球，可以上什么 Mars 是什么事，火星，对不对？我们的 Internet 今天 World Wide Web， 你看我们全世界的人都通在一起，一元叫什么世界村，我们可以有联合国，我们可以人的问题，我们靠人自己的聪明智慧我们可以解决的，非常自信自满。可是很不幸，你的自然界你就越搞越糟，你的金融到今天只有靠印钞票啊，你所有的什么自由，中国人没有自由，美国人有自由吗？有自由就是开枪杀人。我们所有引以为傲的东西，你会今天看到神会让我们一样一样来到他的死路，经济、科学、政治各方面都来到了死路。我不是自己发明讲的，是你从神的话去看。所以神带我们走的这条路，就是先把我们基督徒先带到什么死路上来，而这个死路，世人被带到死路的时候就真的死了，没路了，就无路，因为他们不要神。但是你如果在基督里，我们的路在哪里？耶稣说我是路，对吧？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我是路。所以他就给我们有一个新的活的路。所以从这个点开始，那神就预备我们一步一步朝Promised Land， 就是应许之地进去了。这是转捩点，这个经历是一个转捩点。 是根据这一个，你不要看这个小故事那么简单哈，语义很深的，它整个就是约翰福音从第一章一直讲到第二个神迹。我不知道你听得懂我在讲什么，讲什么？因为约翰福音它的特点，它开始第一章的时候就讲到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对吧？然后讲道充充满满，直达帐篷，在人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这是第一章给我们看见的。然后你从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这样一直讲下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耶稣就开始启示他自己了。那么他就行了第一个神迹，第一个神迹是什么？水变酒，或者叫英文翻译不是说 first miracle， 英文翻译的是什么？ first sign。 first sign 的意思是什么呢？第一个标记，就跟对不对？所以你要看的是神用这些耶稣所做的，我们中文叫它神迹的时候，神说这其实 more than miracle， 这是一个 sign， 就是一个信号，一个启示，在这个 sign 的里面，水变酒的里面，要告诉我们耶稣是谁，耶稣要在每一个人身上所做的是什么。那你就会发现在第一个标记跟第二个标记，也就是第一个标记是在水变酒的时候，是在第二章的第十一节，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所以在第二章十一节。那等到第二个神迹的时候，就写在了医治大臣，就是第四章的最后一节，五十四节，看到没有？第二章的五十四，第四章的五十四节，这是耶稣在加利利行的第二件 sign， 第二个标记。所以他耶稣在地上行了一个的神迹，我们英文圣经叫一个一个的标记。那么从第一个标记到第二个标记中间，你就会发现他讲了好几件事啊。一件事，第一件事就是水变酒，这是一个标记。然后下面就讲了第三章，现在叫这个没有路走的尼哥底母，对吧？要借着好吗？被举起来那个蛇就是耶稣，你要得永生。他的生命本来是来到了绝境了，没路了，他来找耶稣，找到路了，对吧？那然后你就会发现这个他其实在第二章里面还有一样东西，就是洁净圣殿。圣殿也是死路一条，那只是一个宗教，对吧？其实你们把我父的殿已经变成了什么？贼窝了。所以耶稣就要把贼窝把它变成真正父的家，是祷告的殿，对吧？祷告的家，这件事情谁办得到？只有耶稣办得到。那这是第二件事情。那第三件事情呢，就是跟这个撒玛利亚夫人谈到。所以你如果去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第一个标记里面，他用好几件事情来给我们说明耶稣所做的工作。也就是说，人所有最好的东西，圣殿是宗教，这个尼哥底母是宗教加上政治，那么这个女人是代表爱情，对吧？都是在那里追逐人中间的，在人生中间都是比较属于什么好最好的东西嘛？爱情不是很美吗？宗教也不是很美吗？政治不是也是人认为 you know 有权就有一切吗？所以这些都是人中间人文里头的最高的追逐。可是这些最高的追逐都来到了什么？绝境，没路。在这个没有路的时候， 神就给我们一条路，而这个路从人的眼光来看是什么？愚拙，哪有这回事？可是神的智慧就在这里，你看是愚拙，但是如果你顺服，你相信的话，你就有路。看出来了没有？今天晚上讲的说浅其实很浅，但是说深呢很深，说深是很深。他要给我们看见神就用最简单的最愚拙的方法，他要来救我们，这叫做神的智慧。好，那么如果你懂了这个 sign， 这是一个 sign， 这个铜蛇是一个 sign， 是一个标记，然后也知道它的秘密，就是凭着信心，而不是凭着人的聪明，不是凭着人的理性。好，那么等到用新约的方式来解释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整个的过程，第一步你是抬头仰望，然后你就会发现这一位耶稣被举起来的耶稣里面，也就是耶稣与他的十字架里面所要告诉我们，在我们每一个相信的人身上所要成就的，从新约的启示里头就比旧约更丰富了。旧约没有给我们太多的解释，只是告诉我们有这么回事。但是到了新约里头，你从我的讲义里面你就会看出来这个十字架的道理是两个面的，是两个面的。那什么意思我要让你们看哈，这个如果我的手掌代表的是十字架，你想象的就是这个十字架，你从下面看十字架的时候，这是它的正面，这个正面是谁在十字架上？耶稣嘛，对吧？他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对吧？所以当我们相信这位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他的血流出来，你相信了，他的血就怎么样？洗净我们的罪。这是罗马书讲的，我们过几个月我们要开始讲罗马书，但是呢在这里其实我就要提一提这个十字架，我们今天所谓传福音给世界上所有的罪人，这个福音是什么？十字架的福音，它的正面是你用哪圣经的几章几节来传扬的？啊，约翰福音3:16，对吧？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相信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约翰福音3:16所讲的福音。但是这是福音的全部吗？不是的。在到目前为止，这是福音的一半。那用罗马书的话来讲，这个叫做因信称义，因信称义。那等到我们讲罗马书的时候再讲细节，为什么这可以因信称义。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是一信主了以后，神就因为耶稣与他的血就称我们为义。但是这是这个十字架的正面，十字架还有它的反面，倒过来的这个部分就是大部分的基督徒不知道的。你到很多的教会去，所有 所谓正统的教会基本上只是讲前面的正面，不太多的教会会告诉你还有反面。反面从哪里讲起呢？那就是受洗所讲的。受洗啊，我们基督徒不是都受洗吗？受洗是用哪一段圣经讲的？圣经里面讲受洗，罗马书六章一节到六节嘛，对吧？回想一下，每次我跟那些要受洗的人都是讲这一段圣经。我们很多人上基督教真理上了半天，我考试的时候好像都猛查查，不知道受洗什么意思。其实受洗是很重要很重要，有属灵的功课要学的。我们以为就是受洗就是因信称义得永生了，不是，受洗不是因信称义得永生，受洗是罗马书六章第一节到第六节那个地方讲的受洗，是重点是什么？我的旧人与他一同联合，然后呢，就他的死，谁死了？我也死了。这个就是最大的不同。在正面的时候，耶稣死，你死不死啊？啊，不死。所以我们都很喜欢，耶稣替我死 ，He died for me。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可是这个十字架反过来的时候，就变成罗马书六章，六章第一节到第六节，你读第六节读的再读大声一点，六章六节，知道我们的旧人，好了，所以在这里有没有十字架？第六章六节有没有十字架？有啊。这十字架就不是正面了，是反面了。这里个反面比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那个十字架有什么不同呢？啊，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是耶稣在十字架上，他替我们这些罪人死了，所以我们不用死了，哈利路亚。可是现在反过来的时候呢，就不一样了，是他死了，到了第六章第六节罗马书的时候呢，我们与他也死了，也就是说你非死不可。呵呵，这个听起来就很不舒服了嘛。如果我不要死，那我们会很高兴，偏偏这个福音说不，你需要死，所以我们不服气了。听懂吗？我们基督徒，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十字架的福音他传出来的时候是对谁传的？对没有信的人，就是对世界，神爱世人嘛，所以对整个的世界上的人，罪人来传的时候，什么是福音？就是神爱世人，耶稣为你死，对不对？这是福音。好了，那有人信了，信了以后这些人就变成基督徒啦，就相信啦，哈利路亚。好了，搞了基督徒做了一段日子以后，他就开始发生问题了。这个问题是什么？就是我怎么还在犯罪啊？我怎么还跟以前没有信的时候好像那些老毛病都来了？所以基督徒就很痛苦。当基督徒开始很痛苦的时候，那就是有希望了。基督徒不痛苦就没有希望，基督徒一开始有痛苦，他就会发，为什么痛苦？痛苦的来源是发现我怎么还跟以前不信的时候一样，差不多，我还是犯罪，还是做罪的奴仆，愿意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保罗在那边喊，我真是苦啊，谁能够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你如果有这个经历，那你就要听到福音的反面。这个福音的反面就是基督徒的福音。刚刚是罪人的福音， 现在罗马书六章所讲的呢，是基督徒的福音，就是一个挣扎很痛苦被罪所辖制的基督徒，没有出路的基督徒，现在告诉你有一个出路，这个出路是什么？还是十字架，只是现在这个十字架的 theme 的主题是什么？他不是 die for you 了， die as you， die as you， 他用中文来表达的话就是他死你也跟他一起死，这个听得懂吗？他死你也跟他一起死，你说我要活啊，你要活就死定了，就是耶稣所说的，人若救自己的性命就要失丧自己的生命，有没有这句话？人若为我失丧了生命，他就要怎么样得着他的生命，有没有读过这节圣经？什么意思？懂了没有？以前懂过没有？似懂非懂，对吧？你不知道耶稣在讲什么，怎么要救自己生命，要失掉生命，要失丧生命就得着生命，到底有命还是没命，对不对？你就不知道耶稣在讲什么，耶稣就讲这件事。因为你如果老是要救自己，你还是死定。你如果愿意接受他在十字架上说，我死的时候你也跟我一起怎么样死了，那你就可以活了。所以这个福音啊，真是叫做，这是听起来叫做没什么道理，这是这不是是非而是啊，不是似是而非，似是而非是假的，现在讲的是是非而是是真的，但是听起来呢是假的，现在讲的东西是是非而是。我今天晚上有没有把你搞得昏头转向了？可是你一定要搞清楚，你这个东西搞不清楚，你这个旷野路走不下去的，你永远就在那边转。今天不知道有多少基督徒是在那边转，信了主是信了，就在那边转，转四十年，转不出来啊！你要出来，你必须懂这个东西，你才出得来。神要用四十年把我们打倒，就是这样，因为我们太厉害了，本事太大了，我们都愿意活，我们没有人愿意死，所以那就神就说，那我们就搞吧，看谁厉害，是你被他打倒呢，还是神被你打倒呢？啊，你跟神摔跤啊，摔啊，看谁厉害。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福音是神的智慧，但是从人的角度看是愚拙的，是不合理的，可是里面却隐藏着极大的智慧，极大的智慧。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想今天晚上我花比较多的时间就是要把这一个举铜蛇所隐藏的这个秘密把它解开来。故事本身非常简单，但是它里面隐藏着神的智慧，却一点都怎么样不简单，一点都不简单，太稀奇了，太稀奇了。你如果没有能够体会这个东西的话，你的路是走不到底的，你永远只能在外面打转。 我到去讲罗马书的时候还会再仔细的讲更深一点，但是今天晚上我就是点到为止，我把那个大的轮廓大的框架给你指出来。好，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在旷野的路程中，你带我们要来明白你的心，你的苦心。主啊，你没有把我们得救那一天就带到天上去而事实你把我们留在这个地上，这个大而可畏的旷野，我们遭遇各式各样的难处，有的时候好，有的时候不好，但是主啊，你总是要我们学一刻一刻宝贵的属灵的功课，因为你是我们的好牧人，你用杖，你用竿来引导我们走义路。主，我们真的求你让我们在学习走这条义路的时候，我们有智慧，我们心里面不做迷糊人。主啊，你说那些犹太人是应着景象的百姓，心里迷糊，不认识神的旨意。主啊，今天我们新约的选民，我们愿意不做一个迷糊人，我们乃是心中明白人，我们做一个明白人。主啊，求你把你自己的道解开，发出亮光，让愚人通达。主啊，我们真是愿意在你的家中做一个通达的人，叫我们不但自己能够走得好，我们也可以帮助我们周遭所有的弟兄姊妹也走得好，那一天我们就可以一同进迦南。主啊，求你这样带领你自己的教会，虽然今天在教会里面有许多的怨言，有许多的这个肉体的事情，但是主啊，你是教会的元首，所以你会来带领我们，让这一切的怨言能够变成赞美，让这一切的不满能够成为顺服。主啊，让你自己的心意能够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能够得以亨通。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尊名，阿门。